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今天来思想主耶稣的受难。好，我们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8:32。罗马书8:32起。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神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来认识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愿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主耶稣基督啊，也愿平安归给主耶稣用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接下来这一周呢，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最重要的一周啊。这一周呢被称为受难周，也被称为圣周啊，圣洁的圣，圣周。基督徒纪念在这一周当中，就在接下来的这7天，主耶稣荣耀的回到了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然后呢主耶稣也经历被出卖，然后被逼迫，然后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到接下来的这个主日呢，就是主耶稣第3天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啊，这都发生在接下来这一周。所以这一周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非常最最重要的一周。我看到这样的一个记载啊，就是讲到一个牧师他就是在这个受难周就在圣周圣洁的圣就在受难周的时候呢，他是伊利诺伊州的一个牧师。然后几年前在受难周的时候呢，他去到州立的监狱向一群这个囚犯，监狱里的囚犯去布道，去传讲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传讲主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那么讲到一半的时候呢，这个牧师就停下来了，然后就问这个在场的这些囚犯你们知不知道是谁杀死了主耶稣我也可以问大家这个问题大家不是在座的囚犯大家是神的儿女你知不知道谁杀死了主耶稣可能有弟兄姊妹会说是我们的罪是我们那圣经是怎样记载呢？大家都很谨慎好像那么这个牧师就还是回到这个伊利诺州这个牧师，他到监狱里去像在受难州这一周向监狱的囚犯布道。那么呢讲了一半他停下来，他问在座的囚犯就说你们知道谁杀死了耶稣？那么有些囚犯就说是罗马的士兵，有些囚犯就说是犹太人有些人说比拉多那么这个牧师停顿片刻呢，牧师就说还有一位圣经告诉我们是耶稣的父亲杀死了他其实我们今天所读的这节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就是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那么我们都知道这里指上帝的儿子指的是谁呢？就是指的主耶稣，就是指的主耶稣。上帝不爱惜主耶稣，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把他的儿子舍弃了，抛弃了为我们那么在以赛亚书的53章圣经表述就更加的直接了， 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经文四节起，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以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里，圣经非常直接地告诉我们就是天父上帝定义将主耶稣压伤，使他受痛苦，然后天父上帝以主耶稣为赎罪祭。我们知道赎罪祭在旧约的时候都是要在祭坛上面要牺牲的所以圣经确实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天父上帝舍弃了他后来这个囚犯听到牧师这样说就是怎么说，没有人会想到牧师会这样说但是呢确实从圣经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确实是天父上帝定义将耶稣当作赎罪祭。那么这些囚犯呢都沉默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呢他们就问牧师，他就说耶稣的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儿子。什么样的父亲会杀死自己的儿子呢，会舍弃自己的儿子呢是不是因为天父上帝并不爱耶稣，所以天父上帝舍弃耶稣呢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十六节起，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接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有一次呢，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去到山顶上那么正在这时候呢，就发生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十七章五节。马太福音十七章五节起，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天父上帝亲自说主耶稣是他的爱子，这是上帝整本圣经上帝唯一用爱子这个词来形容主耶稣，唯一一次称主耶稣是我的爱子。所以这个经文明确地告诉我们，并不是天父上帝不爱耶稣，天父上帝最爱最爱就是耶稣主耶稣是天父上帝的独生爱子那么那天父为什么要舍弃主耶稣呢？难道是主耶稣不顺服天父吗那当然也不是的那么主耶稣他自己说，我给大家读一下屏幕上的经文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主耶稣自己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所以主耶稣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完全是遵行天父的旨意行，他非常顺服天父那么我们也知道，当主耶稣临上十字架的那天晚上，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主耶稣哀哭流泪祷告圣经是这样的记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的经文，四十二节起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所以这就主耶稣临上十字架那天晚上，主耶稣极其的痛苦，但是他还是顺服天父上帝那么圣经是这样来描述主耶稣，说主耶稣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天父上帝为什么要抛弃主耶稣呢？为什么要舍弃主耶稣呢？是因为主耶稣不顺服吗？不是，完全不是，主耶稣完全顺服天父上帝，顺服到一个什么地步？顺服到死的地步。所以那上帝为什么抛弃主耶稣呢？ 天父为什么舍弃他的独生爱子呢？前两天呢，我听到一首歌哈，我觉得这个歌其实挺有意思的。这歌唱的是什么事情呢？唱的是这样的一件事啊，就是有一个老母亲把他唯一的儿子啊就送去参军去了，然后这个儿子呢在战场上作战呢非常英勇，结果就牺牲了。那么死在战场的时候呢，19岁都不到。后来这个母亲就去到军营，后来这个要取回儿子的骨灰啊，后来这个军队里的这种首领呢就问他，就说你有什么要求？问这个母亲。后来这个母亲就说我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想问一个问题。后来这个首领就说，那你问吧。后来这个母亲就问他说，我儿子在战场上战斗的时候他勇不勇敢？后来这个首领就非常的震撼，没想到母亲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后来这个首领就说，你的儿子很勇敢啊，勇冠三军。我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母亲呢？唯一的儿子送到战场上，那么年轻就死了，结果人家问他，你有什么要求？他说，我只有一个问题啊，我的儿子勇不勇敢。这个是这个母亲不爱儿子吗？是因为这个儿子不顺服他吗？当然都不是，对不对？因为这个母亲心中呢他有更大的爱。上帝为什么不爱惜他的独生爱子？并不是主耶稣不顺服上帝，并不是天父上帝不爱主耶稣，而是上帝心中爱世人爱世人。因为上帝不愿意人沉沦堕落，不愿意万人沉沦堕落，不愿意人堕落，愿意万人都得救。那怎样得救呢？人怎样得救呢？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神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所以上帝，天父上帝舍弃主耶稣，并不是上帝不爱主耶稣，并不是主耶稣不好，并不是主耶稣不顺服天父上帝，完全不是，而是天父上帝爱在座的你和我，不仅爱在座你和我，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因为神爱我们，神舍弃了他的孩子。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圣经告诉我们，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无罪的就是主耶稣，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无罪的羔羊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代替有罪的世人，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在上帝的眼中就罪得洁净，罪得赦免，被上帝称为无罪的人，称为义。这就是为什么神舍弃主耶稣，天父为什么舍弃他的独生爱子，是为了我们。那么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样，我们看到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的53章的几处经文。以赛亚书53章5节起，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就是上帝为什么舍弃他的独生爱子，为什么主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像一个罪人那样。主耶稣并没有罪，但是他却代替罪人，担负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牺牲他自己，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受死表明什么呢？ 第一件事情表明公义圣洁的天父上帝他必须要审判罪人，必须要审判罪人。如果上帝不审判罪人，上帝就不公义不圣洁了。公义圣洁的上帝必须要审判罪人。第二呢，世人都犯了罪，都应该被审判啊，而且世人都无力自己拯救自己，做不到啊。那么只能怎么样呢？只能主耶稣，上帝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担负世人的罪。天父上帝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为什么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呢？因为世人的罪如此的深，世人的罪如此的深，所以上帝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才能赎回。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的受难，让我们看见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公义圣洁的上帝必定必须要审判罪人，如果上帝不审判罪人，上帝就不公义圣洁了，所以公义圣洁的上帝必须要审判罪人。第二，让我们看到世人都犯了罪啊，全然的败坏了，已经没有办法人自己拯救自己，没有办法了。第三，世人的罪孽如此的深重，所以只有上帝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付出他独生爱子的代价，才能担负世人的罪，才能代替世人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祭，让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罪得赦免，罪得洁净，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受死带给我们的福音。我们特别注意一点啊，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上帝爱我们，为我们舍了他的独生爱子。那有没有人要求上帝这样做呢？有没有人要求上帝说这样说？有没有人对上帝说：“哦啊，我是罪人，上帝拯救我，我没有办法救自己，上帝，你让你的独生爱子代替我死在十字架上。”有没有人对上帝提出这样的要求？没有，对不对？没有。有没有天使对上帝说：“啊，你看这个世上的罪人活在罪中，活在死亡当中，罪和死亡的捆绑当中，他们多么痛苦啊！上帝让你的独生爱子代替世人接受罪的刑罚，死在十字架上，啊，让世人得拯救。”有没有天使对上帝这样讲？当然没有。但任何的被造物，没有一个有如此狂妄的思想，居然敢对上帝提出这样的要求，让你独生爱子担负世人的罪，接受罪的刑罚。谁能够提出这样的要求呢？绝无可能，对不对？这完全是上帝他主动自己做，他就自己付献上如此大的代价，他不是有任何人向他哀求，没有任何的受造物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哀求完全没有，完全是上帝他主动的，他的爱，而且他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是付出极大代价的爱。今天我们人说爱呢，都过于的就是轻忽了啊，就是说的太轻松了，把爱这个字说的太轻松。但是爱就意味着什么呢？爱就意味着付出代价啊，不是你仅仅嘴巴说一说啊，爱很多时候也不需要语言啊，爱是付出代价。而上帝爱世人付出怎样的代价？付出他独生爱子，完全不保留的爱，不保留啊，然后呢完全是无条件的，没有说啊上帝只拯救有些达到条件的人，一些没有达到条件的人上帝不拯，不是这样的。上帝赐下舍弃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谁是我们众人呢？所有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我们来思想啊，我们要知道，既然没有任何受造物会向上帝提出这样的要求，你就献上 你独生爱子的代价来拯救世人，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上帝主动的就这样去做，主动的就付出这样的代价，完全出于他的爱。那更何况我们今天信靠耶稣的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神会不会愿意听我们的祷告？神当然愿意听我们的祷告，神当然愿意回应我们对上帝的呼求。当人没有呼求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已经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了，道成人来到世界上担负世人的罪。没有人求上帝这样做，没有人要求上帝这样做，上帝就这样做了，就付出这样的大的代价。更何况我们今天如果向上帝呼求呢？如果我们今天如果向上帝哀求祷告呢？上帝当然愿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回应我们的呼求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哈，就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我们众人守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看到，我们刚才说到这里说的我们哈，是所有人啊。那么所有人是怎样的人呢？圣经说我们所有人都是怎样的人？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上帝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献上赐下他的舍弃他的独生爱子，这所有的人事实上都是罪人啊，这就是我们，我们众人其实都是罪人。上帝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不是因为我们好，上帝舍弃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完全不是。仅仅因为上帝他自己就是爱，仅仅因为上帝他自己就是施恩怜悯人的神，上帝就舍弃他的独生爱子。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什么好的地方，更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有价值的地方值得上帝付出这样的代价，完全没有啊。因为圣经明确告诉我们，我们世人都是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在罗马书五章八节哈，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一起来读，罗马书五章八节起，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啊。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心中怀疑上帝对我们的爱，愿意这一句经文就出现在你的心里啊，愿意这句经文就刻在你的心里啊。当你怀疑，哎呀，上帝你爱我吗？啊，我怎么又感冒了呀？啊，我怎么身体又有点不舒服啊？啊，上帝你爱我吗？啊，为什么我今天工作有点不顺利啊？当你心中有任何这样的疑惑，对上帝的爱的疑惑的时候，愿意圣灵光照你，让你想起这句话，神的爱怎样向我们显明呢？就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就为我们死，这是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上帝不是24小时天天保守我们身体健康的，上帝不是24小时天天都让我们凡事顺利心情舒畅的，不是，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不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都为我们舍了，主耶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这是上帝向我们彰显他对我们的爱。而且我们特别注意，我们都是罪人的时候，不是我们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啊。很多人每天看自己喜欢看得不得了，天天照镜子，越看越喜欢啊。但是我们真的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自己真的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但是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圣经说我们怎么样，我们来到上帝眼前就非常可爱了。为什么可爱呢？因为我们披戴的是耶稣的义袍，是不是啊？不是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来到上帝面前没有什么很可爱。但是当我们信靠耶稣，披戴耶稣基督的义袍，上帝看见我们，看见我们是基督里的人，看见我们身上有活出主耶稣那样的生命，他说，哦，这是我独生爱子的生命啊，这是我独生爱子的血洁净了他啊。所以我们是谁啊？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就为我们死了。然后这里特别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为我们所有人死的，上帝是为我们所有人舍弃了主耶稣。 这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啊，我们看有些人，哇，他非常非常重要，他是大人物，哎，上耶稣的血是为他流的。那么有些人我们会看他，哦，他是很卑贱的，他是很愚昧的，那耶稣的血不是为他流的，不是这样的，耶稣的血是为我们众人所流的，啊，所以当摩西啊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会幕的时候，摩西对以色列人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献上赎罪银啊，赎罪银。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30章15到16节，15节起，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客勒。你要从以色列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首先我要强调，今天我们教会收不收大家的赎罪银呢？不收了，不收了，因为今天主耶稣基督担负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了，啊，没有赎罪银这回事。所以呢，你如果很有钱，你不要说，哎，我也只奉献一点点啊，你如果很穷，你不要，我也只奉献一点点，所以赎罪银大家都一样嘛，是不是？今天不是这样，啊，今天不是这样，今天没有赎罪银这回事。这里，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旧约要看到赎罪银呢？因为旧约主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救主还没有担负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牺牲他自己成为赎罪祭。那么旧约整个是盼望救主的降临。所以赎罪银在旧约就非常的有意义。赎罪银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不可少出呢？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为什么不是有钱的要多给，钱少的少给呢？这是强调赎罪的代价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赎罪的代价所有人都是一样。你不要看你很富有，你不要看你很金贵，你觉得你赎罪你的代价就大一点啊，你不也不要看自己，我很贫穷，我很卑贱啊，我赎罪啊，就我就不值钱，我就不值钱，上帝救赎我不用付什么代价。你不要这样看自己，我们所有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同样的价值，同样的代价。这个价值和代价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就是耶稣愿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步。所以使徒保罗说，主耶稣为我舍己啊，使徒保罗看到这是神对他的爱。当使徒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既不是看啊我是高贵的法利赛人，他也既没有说我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都没有。他说我是一个人，耶稣就我信靠耶稣，耶稣就为我舍己。所以这里让我们今天啊，我们也看到耶稣为我们众人舍己一件事情，就是所有人，所有人。第二件事情就是耶稣为所有人付出的代价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无论你看自己你是多么高贵，你信耶稣，耶稣确实是为你舍命。无论你看自己啊，我是多么的不配，我是多么的不值钱，耶稣也是愿意为你舍命，也是愿意为你舍己啊。所以这是真正的福音，福音不是只给少数人，福音是给这地上所有的人。今天很多人呢，他衡量自己的价值啊，他是看别人怎么看自己啊，别人怎么评价他，他就觉得自己有价值或者没有价值啊。那么有些人当然呢，他自己看自己啊，也有错误的判断和评价。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所有的灵魂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都是值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舍命，付出舍命的代价。所以这就是我们众人的意思。我们众人第一个，我们都是罪人，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天父上帝就舍弃了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众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宝贵而且平等，都是宝贵而且平等。上帝为所有人付出同样昂贵的代价救赎他，就是神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接下来还有一个词，就是白白的，对不对？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就是把万物和主耶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白白的这个词，第一个让我们想到 就是不是我们配得的，是上帝主动给我们的，我们付出不了什么代价的，我们不配，上帝就白白的给了我们啊！你们不用付代价，你们也付不出这个代价，上帝就白白的给我们啊。第二个件事情呢，也就是这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当然这跟第一件事情是一样的含义啊，但是有不同的深度和广度，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接下来就说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给我们，那么这里的这句话的逻辑，换一句话说可能就更加直接，就是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弃了他自己的儿子，那么神一定也是把万物和主耶稣一同的给我们啊。就这里说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给赐给我们，这是用个反问的语气，如果把它改成陈述句，直接的表达就是上帝一定会把万物同主耶稣一同都白白的赐给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一定就是这样呢？因为上帝把最难的事情都做了，上帝把最大的代价都 付出了，那么上帝当然有一点点小事情上帝当然愿意做了。所以呢，斯布珍他是举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如果有人给了你百万英镑，他已经给了你一百万英镑，那他当然愿意再多给你一分钱了。所以这个百万英镑当然指的就是主耶稣了，上帝已经把主耶稣赐给了我们，上帝当然愿意把万物都赐给我们啊，因为万物跟主耶稣基督衡量，万物就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上帝当然愿意把万物都赐给我们。那么说到这里神把万物连同主耶稣一起赐给我们，那万物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就拥有一切你想买什么样的房子，你就有钱去买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就有钱去过那样的生活，你想在什么地方有你的度假屋，你有什么样的地方，万物嘛，我都拥有，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当然不是的。那万物到底是什么意思？圣经不是说把万物跟主耶稣都赐给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吗？那万物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来看接下来的经文，圣经是怎么说啊？接下来的经文圣经怎么说呢？我们看到还是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经文哈，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起，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被日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段经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熟悉啊，这里歌颂上帝的爱对我们不离不弃，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考这句话，这其实这句话其实充满了很多不符合我们寻常的这个逻辑的地方。上面说上帝已经把万物连同主耶稣赐给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对不对？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已经得到了耶稣，并且得到了万物，我们都得到。但是接下来又说，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会面临什么呢？会面临困难、困苦、逼迫、饥饿，甚至赤身露体，甚至危险，甚至刀剑，甚至是什么？别人会逼迫我们，看我像将宰的羊。这些东西我们都会临到，我们有没有思想？既然我们已经拥有了万物，我们怎么还会面临这些事情呢？既然上帝已经把耶稣，把他的独生爱子给了我们，为我们舍弃了，上帝并且把万物都给我们了，我们怎么还有可能去碰到这些什么逼迫、患难呢？这些饥饿，怎么可能还有这些呢？如果我根本就不可能碰到这些，那这些经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那这经文到底意思是什么呢？一个我们想象一个亿万富翁，他怎么会遇到困苦？怎么会遇到逼迫？怎么会遇到饥饿呢？那么其实 上帝把万物赐给我们是什么呢？是让我们在这一切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是上帝赐给我们万物的目的。好，我们再来看几处经文啊，我们更多的来思想这万物到底是什么，上帝到底给我们的是什么。好，我们一起看屏幕上的经文，我们先来读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啊、起。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这里说到地上的父母啊，地上的父母呢不好啊，不够有智慧啊，但是呢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但是地上的父母把好东西给儿女，往往就是儿女要什么他就给什么，是不是？那、但是天父上帝他会把更好的给求他的人。那这里说的更好的是指的圣灵啊。好，我们再来读屏幕上的经文，我们来一起来读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二十八节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看到一个地方，就是上帝把万物赐给我们啊，连同主耶稣一同赐给我们，赐给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上帝不像地上的父母，地上的父母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上帝会把更好的给他的儿女。然后呢，这里也说上帝会叫万事都相互效力，所以上帝给我们万物，上帝让我们经历万事，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达到我们可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可以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东西，上帝给我们最好的东西，让我们可以靠着这些东西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模样啊，因为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模样怎样呢？就会是一个荣耀的生命，丰盛荣耀的生命。所以简单的说，上帝把万物赐给我们，上帝让我们经历万事，上帝把更好的赐给我们。那这些东西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些事情到底指的是什么？就是指可以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得到益处。那什么叫我们的生命真正得到益处呢？就是生命越来越丰盛，越来越荣耀。那我的生命怎样越来越丰盛，越来越荣耀？就是你越来越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子，你的生命就是越来越丰盛，越来越荣耀，你的生命就得到最好的益处。所以上帝给我们一切的东西，让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这就是万物，这就是万物。所以我们看到神在旧约带领以色列人啊，很多的时候祝福以色列人，是不是？赐给他们有玛纳，让磐石出水，是不是？然后在以色列前面啊、代替以色列人去击败仇敌，为以色列人开路。上帝呵护保护以色列人，丰丰富富的赐给他们他们所需用的啊、战争的得胜啊，日用的饮食啊，丰丰富的赐给他们。另外一方面呢，上帝也管教以色列人，也管教他，而且很多的时候非常重的管教以色列人。所以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祝福，赐给以色列人管教，上帝让以色列人经历很顺利，很顺利。只要是围着耶利哥城绕几圈，那个城就倒了，对不对？不费什么力气，这个战争就胜了。上帝也让以色列人经历非常非常艰难的环境。上帝赐给以色列人万物，带领他们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是为什么呢？是让以色列人能够活出神要以色列人，神的选民活出的那个样子。那么对于新约更是如此，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上帝并且把万物都赐给我们，让我们生命得到真正的福气，就是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的形象，真正得到丰盛荣耀的生命。所以这就是万物，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万物，这就是神让我们经历的万事，这就是上帝要给我们更好的东西。这一切的东西就是要让我得到生命真正的好处，真正的益处， 让我能够得到荣耀丰盛的生命，越来越活出耶稣那样的生命。这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万物。好，那么我们刚才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上帝爱我们，但是呢，我们仍然还会经历许许多多的困苦和患难。但是越是经历困苦和患难呢，就越是证明上帝爱我们。怎样是证明呢？就是我们可以战胜这些患难。怎样战胜呢？那么保罗说了，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就可以战胜。所以这就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真正的好东西啊，真正一切的东西。好，我们今天来看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了。没有人要求上帝这样做，上帝主动的就这样做。没有人配上帝这样做，上帝就这样做。然后呢，我们所有人并不是哪些人个别人，而是我们所有人所有人在上帝眼中都值得耶稣为他舍命。那么第三样，上帝把万物连同耶稣都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万物到底指的是什么。什么是上帝给我们最美好的祝福呢？就是让我们能够靠着这些万物或者经历的这所有的事情得到生命的祝福，就是真正得到活出耶稣那样的生命。这就是万物，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好东西。这个什么样的人是最喜乐的人呢？就是他得到的东西就是他想要的东西，那这样的人就很开心了，是不是这样的人很开心。那么上帝要给我们的就是我想要的，那我当然是非常开心了。如果上帝要给我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我心里真正想要的，那上帝给我再多我可能还是不够开心，是不是？那有些人心里天天想着，哎呀，我的银行存款一定要达到几位数几位数。有些人天天想着，我一定要过怎么怎么样的一个富有的生活。但是上帝呢，知道这些东西对你生命没有真正的益处，可能会给生命给你的生命带来更多的愁苦。上帝要把更好的给你，但是却不是你心里想要的。上帝虽然给你很多，但是可能不是你心里想，你可能还是会不满足不开心。那你怎样才能满足开心呢？就是上帝要给我的东西就是我想要的东西，那你就会满足和开心了。所以我们会在圣经中也看到啊，就是初期教会啊，基督徒常常的受到逼迫啊，尤其是保罗啊，保罗在外邦人传福音，外邦人当中传福音，他不仅被犹太人逼迫，他也被外邦人逼迫。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常常的受被逼迫，受鞭打，然后被就是关在监牢里面哈。那么有一次呢，在腓立比的这个监牢里面，保罗和希拉就被关在里面啊，他们刚刚被严刑拷打，然后戴上这个脚镣啊。那么保罗希拉那个时候在人看来，那一定是失败者，一定很惨很惨的，对不对？但是那天晚上呢，保罗和希拉却是在监牢里面大声的唱诗赞美神。他们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开心他们在那里唱诗赞美神。但是在那个时候，从人的眼光来看，他们已经很惨了，已经非常惨了，第二天都已经要就是判处死刑了，因为他们那个是死刑，判死刑囚死牢死刑犯囚了，他还可以高兴的唱诗赞美神，他为什么心里还能够这么喜乐这么满足呢？因为他们得到主耶稣，他们已经得到了主耶稣，他们上帝已经把主耶稣赐给了保罗和希拉，上帝连同万物都赐给他们。他们虽然那个时候监牢里面，但是有耶稣与他们同在，他们就仿佛是在天堂。所以拥有了主耶稣就拥有了万物，就拥有了一切并不被这个环境所束缚。但是反过来说啊，如果你没有真正的以拥有主耶稣为喜乐，或者说你没有真正的以神为乐，你哪怕拥有了万物，你也没有喜乐，你也有愁苦。那圣经中有一位就是这样所罗门，是不是？我刚才听有人说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他拥有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他可以说拥有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一切的享乐，一切的他都拥有，但他心里有没有喜乐和满足呢？ 没有喜乐和满足。但是感谢神，所罗门王知道是他晚年的时候他把传道书写下来啊，然后他晚年的时候啊，他也表露出他这一生当中的所走过的弯路啊，所以他没有以神为乐，他拥有万物他也没有满足和喜乐。但是你如果以神为乐，哪怕你在监牢里面，哪怕你什么都没有，你心里还是满足的，你心里已经拥有了一切。好，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一个例子啊，这里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四章啊，就是那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啊，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是我只给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啊，在约翰福音四章啊，那个时候呢，就是主耶稣他故意的，他主动的一个人在一个大中午的时候，在一个井边啊，在那个地方，然后呢，这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大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啊，然后呢，这个主耶稣呢，就跟这个妇人之间有一段对话，跟妇人之间有一段对话，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啊。那么这个妇人她是一个名声很不好的妇人，所以这就是她为什么大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中东那个地方大中午的时候出来打，她不想啊，她不想见很多人，但是主耶稣主动的专门碰到她，然后就引导她，告诉她你在哪里才可以找到生命真正的满足，解决你生命真正的饥渴啊。那么当这个妇人跟主耶稣这番谈话结束之后，这个妇人心中非常的喜乐和满足，甚至连那个打水的桶都忘记了丢在那里，然后快快的跑回城去，就告诉城里人，就说啊，我今天见到了弥赛亚，我见到救主了啊，他把我一切所行的都讲出来了，你们都来看吧。哎，他成为一个非常开心传福音的人。他在这之前他心里非常的愁苦，他躲着别人，是不是？因为他生活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他躲着别人，他不想见到，所以大中午出来打水。但是当他认识到主耶稣基督之后，主耶稣告诉他你在哪里才能得到真正的喜乐和满足，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大大方方开开心心回去告诉全城的人，他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啊，他也不在乎啊别人说你以前是怎样的人啊。那么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熟悉这段经文啊，我就给大家再一次来思想这段经文。这个女人呢，我们都知道啊，她很愁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她为什么愁苦呢？她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呢？首先，她是一个很年轻的女人，她很年轻，就是肯定，因为她其实身体非常健康啊，她可以在中午时候出来打水，因为在那个时候打水是很重的体力活。我们说到这个女人出来打水，我们还有圣经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出名的女人，也是中午也是出来打水，是谁啊？利百加，是不是啊？对啊，然后那很年轻啊，那种身体很健康啊，其实呢，她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因为她曾经有过很多男人跟她在一起啊。现在跟她在一起的男人呢她现在还是跟男人，她以前曾经有很多男人跟她在一起，所以她应该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对不对？而且我没有想过，这些男人难道不知道她那些不堪的过去吗？一个接一个的跟她在一起，知道，显然是知道的，因为他后来回去告诉全城的人说这个救主把我所行的都讲出来。他知道在这些人心中他那些不堪的过去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你想，哎，那这些男人都傻吗？知道他这样的一个名声，知道他那么过往的过去，今天跟这个在一起，明天跟那个在一起，那为什么一个接一个的还去找他？他似乎得到了很多爱，是不是？她应该不是一个很丑的女人吧，应该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吧。所以你想一下，哎，很多人，很多，这不是很多人所羡慕的吗？又年轻又健康又漂亮又得到很多的爱，这不是很多人很羡慕的吗？怎么还是那副愁苦的样子呢？还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呢？你已经拥有很多了，很多女人没有像你拥有那么多。哎，很多女人在那里叹气，我怎么越来越老，哎呀，我身体怎么越来越差啊？为什么没有人爱我？很多女人这样，很多男人也这样，是不是？这个女人，她这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女人，她似乎都得到了，但是她却非常的愁苦啊， 他却非常的愁苦。结果耶稣基督就要告诉他，你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我们一起来读啊，一起来读屏幕上的经文，约翰福音的4章13到14节，13节起。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就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上帝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上帝岂不把万物连同主耶稣一同赐给我们，是不是？这就是说，我们如果得到主耶稣，我们以拥有主耶稣，信靠主耶稣为满足和喜乐，我们就拥有了万物，我们就拥有了一切。换句话说，你如果不以信靠主耶稣，不以拥有主耶稣，不以神为乐，你拥有万物你也愁苦，你拥有万物你也饥渴。这就是耶稣说的，你喝这个世界上的水，但是你却不到耶稣这里得到那活水的江河，把这个全世界的水都给你喝，你还是饥渴，你还是愁苦。所以这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她就是这样的女人。很多女人其实都是，很多女人并不是想要成为世界上的首富，是不是？很多女人也不是要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这往往很多男人是这样的，男人啊，我要当首富，我要当总统。很多女人在这个世界上，她要什么要什么啊，我要爱，我要爱，我要很多关注，很多什么。这个女人有啊，很多女人说，哎呀，我要年轻漂亮，我要身体健康。这个女人有啊，但是她还是愁苦啊，她还是哀愁啊，他拥有很多很多东西啊，但他还是哀愁愁苦啊。为什么？耶稣说，因为你喝这个世界上的水，你是解不了你的干渴的，你只有到耶稣这里来才能得到这活水涌到永生。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想哈，主耶稣天父上帝不爱惜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死了，不是说我们众人有什么好的地方，我们都是罪人，不是为个别的人，个别所谓优秀高贵的人，为我们所有人，那我们就一定要以这为喜乐呀。我们信靠的人，我们就一定要满足的喜乐。上帝把如此大的代价都为我舍了，上帝把他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了，我们都拥有了这么大的珍宝。耶稣说这个天国是什么？天国就是一个人看到一个珍宝，是不是？他就变卖一切来换这个珍宝。那么上帝把主耶稣都赐给我们了，其实我们就已经拥有了主耶稣，就拥有了一切。我们就应该以神为乐，当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喜乐和满足。就像保罗和希拉，他们无论在任何环境，他们心里有喜乐满足。就像保罗和希拉，随处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啊，无论是贫穷，无论是富有，无论是怎样，我都得了秘诀，我都可以得胜，因为他拥有主耶稣，他拥有万物，他可以战胜一切。但是相反呢，你不以神为乐，你什么都有，你还是愁苦，你还是饥渴啊！不仅是那个富可敌国的所罗门啊，大到富可敌国的所罗门，小到一个卑微的女子，都是这样的。拥有很多很多别人没拥有的东西，但是他还是愁苦，他还是饥渴，因为他没有以神为乐啊。好，所以当我们真正以神为乐的时候，真正明白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什么，为我们舍弃的是什么，是他的独生爱子，上帝就已经把万物都赐给我们。然后上帝赐给我们万物是什么目的呢？是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那样的生命，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万物的目的，上帝让我们经历万事的目的啊，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那样真正丰盛荣耀的生命。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接下来这一周呢，就是纪念思想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之前的这7天啊，被称为受难周。 我们要来思想耶稣基督的受难，我们更是要来思想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受死受难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上帝为我们把他的独生爱子死了，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我们怎样来思想我们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救赎，上帝为我们对拯救我们上帝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得到了，我们怎样去回应他。我们就要真正的以神为乐，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喜乐，我们就拥有万物。如果没有以耶稣基督为喜乐，你还没有真正的来明白或者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为你舍命的福音。好，感谢神，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两处圣经的经文。好，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起立来读啊。如果我们身体不太舒服也可以坐着啊，如果你身体上许可我们都站着一起来读。我们先来读罗马书的8:32起。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好，我们再来读诗篇的16我们再来读诗篇的16:5-95节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我把最后这两节我们大家再一起读一遍啊，8节起。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就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每天的日子都是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是不是？每个人我们都想每天我的日子就是这样，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多好呢。我们怎么样才能过这样的日子呢？圣经告诉我们了，圣经告诉我们了，你只要常常把神摆在你面前，真正的让耶稣住到你的心里，你就一定会过上这样的日子。那反过来说，那我们为什么每天没有心欢喜灵快乐，我的肉身也没有安然居住呢？那很显然，你没有常常的把神摆在你的面前，你没有真正的让耶稣住在你的心里，你没有真正的以主耶稣为喜乐，那你拥有这世界上的一切，你也不会有心欢喜灵快乐的，你的肉身在地上也没有办法安然居住的。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啊，你主动的把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啊，上帝的独生爱子，上帝无罪的羔羊，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罪得洁净，罪得赦免。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的一切信靠他的人不致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感谢你啊，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从圣经当中来认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受死所成就的救赎的恩典，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让我们也真知道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我们是得到何等大的恩典，是我们根本就不配得到的。主啊，我们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乃是得到那永远的生命。主啊，就愿意圣灵光照我们，让每一个人真正的能够以神为乐，让每一个人每一天常常的把神摆在我们的面前，把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主啊，让每天能够真正的以信靠主耶稣基督，以得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生命的满足和喜乐，让我们的生命有着活水的江河，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在这地上的年日可以心欢喜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可以安然居住。
主啊，每当我们心里愁苦，每当我们忘记我们所得的恩典的时候，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的能够回到神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心中从神那里所来的喜乐和平安，不要被这个世界，被这个世上的其他的万物所夺去。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